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33章，主题是列王中作王时间最长的竟然是马拿西，由秀君师母撰稿。之前读列王记时我就很惊讶，列王中作王时间最长的竟然是马拿西，为什么是他呢？不知道您是否对马拿西还有印象。按照列王记的描述，马拿西就是一个从头到尾坏透的大魔王，所以我就纳闷，为什么那么坏的一个王竟然让他做王年日最久，55年，大卫也只不过40年啊。这次读了历代志才发现，原来马拿西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。第一节，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就像今天小学的一位6年级学生要做王治理国家，是不是难以想象？不但如此，马拿西还是一个神迹宝宝，父亲西西家在死亡边缘经历了神迹而得医治，并且因此寿命延长了15年，马拿西就是在这额外的15年岁月中出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西西家没有求医治，就没有这额外的15年，那么也就不会有马拿西。有些学者猜测，西西家给儿子取名叫马拿西，意思是使我忘记，是效法约瑟给长子的名字，因为纪念神的帮助使他忘记了过去疾病的痛楚。马拿西在这样的年间出生和成长，直到父亲经历了医治以及日影往后退10度的神迹，亲眼看见父亲的风光，看见父亲的骄傲，也看见父亲的自卑，以及自卑以后神的宽容。那么马拿西将会是怎样的一位王呢？他是否继承父亲的好，或是父亲病得医治以后的骄傲呢？马拿西的人生可以分为2个阶段。第二至第九节，马拿西人生的第一个阶段，历代志毫无遮掩地列出马拿西的10大罪行。一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按照神的标准他不合格。第二，他效法外邦人，原本是神拣选分别为圣的选民，如今却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，行他们那可憎的事，与外邦人一样。三，他重新建筑丘坛，犹大国好不容易等到了西西家的日子才拆毁的丘坛，他竟然又重新修造。四，他为巴利筑坛做木偶，巴利是迦南地主要的偶像，马拿西按照外邦人拜偶像的习俗，在各处设立巴利的祭坛和神像，好让百姓在各处都可以去拜巴利。那么热心的马拿西却拜错了神，唉，这种热心若用来传福音该有多好啊。五，他拜天上的万象，引进了巴比伦和亚述的星象崇拜，原来是神的受造之物，却被当作神来拜，唉，这马拿西什么都拜啊。六，他亵渎了圣殿，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，并他在耶和华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竟然把圣殿变成了给偶像献祭的地方。难道他不记得耶和华曾指着圣殿说，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吗？马拿西的疯狂程度超越了祖父亚哈斯，亚哈斯只是封锁圣殿的门，不让人进去敬拜耶和华，马拿西却直接玷污了圣殿，使圣殿成为拜偶像的地方。七，他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，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把儿女当作祭物活生生的烧死献给偶像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，竟然扭曲到此地步，为了换取自己所谋的财富和权势，变得丧心病狂，冷漠无情，牺牲儿女当祭物烧死。难道烧死儿女，偶像神明就会看见他的虔诚来回应他所求的吗？唉，这太荒唐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到这里您是不是也觉得揪心？儿女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却成为了人换取利益的筹码。在犹大诸王中，只有亚哈斯和马拿西祖孙两人被逆到这可怕的地步。八，马拿西对偶像的膜拜达到巅峰，包括了观照、用法术、 行邪术、立交鬼和行巫术的。他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神的怒气，神所禁止的他通通都犯了。九，他不止在圣殿里筑坛，而且还在圣殿里设立雕刻的偶像。历代志的作者再次提醒读者，圣殿是属于神的。神曾对大卫和所罗门说，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，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当以色列玷污神殿，不守神的律例典章，神必将他们赶出那地。弟兄姐妹，您知道吗？关于在圣殿里设立偶像的大恶，其实将会历史重演。但以理书11章31到32节，预言仇敌将除掉长线的翻祭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但以理书的末了再次警戒，但以理书12章11到12节，除掉长线的翻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。耶稣也预言，马太福音24章15节，将来在末世大灾难时，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，要站在圣地。保罗警戒教会，在末世必有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、抬高自己、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读到马拿西在圣殿里设立偶像的罪行。一，我们要谨慎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事物在我们心中或是在教会里取代了神。二，我们要谨慎，若哪天看见有人在圣殿里设立偶像并自称是神，不要轻易被诱惑，那是圣经早已预言的敌基督。好，让我们继续。第十，更可恶的是，马拿西身为一国之君，他不止一个人犯罪，还带动了全国百姓一同陷入罪中。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原本只是效法被赶出的外邦人，如今却比被灭的列国更恶。他们的罪已达到巅峰，超越了被灭绝的列国。神是不偏待人的，神的审判也必临到同样犯罪的以色列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了解了马拿西的十大罪行，您觉得神会如何处置这么一位十恶不赦的马拿西呢？现在您心里是否更加纳闷，马拿西如此坏透的大魔王，为什么还让他作王时间最长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读。10至13节，神的介入。首先，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只可惜他们确实不听。既然不肯听劝，神就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这是最大的欺辱之一，也是亚述帝国一贯的作风。打败了敌国，就在王的嘴唇上套上环子，用钩子勾住，牵着在街上游行，当众羞辱，直到被掳走。此时马拿西跌入生命的低谷，他发现这些年来所拜的众多神明没有一个能救他脱离亚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到了耶和华。第12节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马拿西终于转向了神，之前好言相劝，先知的话他不听，沦落到此绝境，马拿西才觉醒。这里有四个关键字，极其自卑，强调马拿西的谦卑比一般的自卑还要更卑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帮助马拿西吗？想到他过去种种的罪恶，膜拜多种偶像，还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烧死，在圣殿里设立偶像，这样的马拿西，你会给他机会吗？若饶恕他， 那么谁来为过去被烧死的孩子讨回公道？谁来为误导百姓陷在罪里的恶行负责呢？我们的神，他既然是全然公义圣洁，他又会是如何回应这时的马拿西呢？第十二到十三节，马拿西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神竟然听了马拿西的祷告，您是惊讶呢，或是像先知约拿一样就知道神会赦免他？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还记得神当初是怎么说的？若在被掳之地想到神，谦卑悔改，神必赦免，神就救赎。历代志的读者，也就是被掳后归回的百姓，读到这里心中一定是万分激动，因为他们就是经历了神同样的怜悯和慈爱，在被掳之地想到了神，在神面前自卑并转向神，神也同样按照神的应许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。神对马拿西的赦免和救赎也同样临到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。您知道吗？马拿西在这次的经历里彻底的改变了，犹如新约时代逼迫杀害基督徒的扫罗，遇见了耶稣之后就变成了为福音被囚的使徒保罗。马拿西改变的关键在于他遇见了神。第十三节，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他原本已经绝望，因为被亚述掳走的王都没有好下场，必死无疑，所以当他得以存活下来，而且还得以归回耶路撒冷，继续在王位上治理犹大国，他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神迹，全是神的恩典。这时的他觉醒了，原来他之前所拜的偶像都是虚假的。就好像今天的世代，有些人信主前拜偶像拜得比基督徒还要沉迷，还要虔诚，因为他们十分的相信他们的偶像，直到他们遇见了耶稣基督，和马拿西一样，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你知道吗？这种人一旦信了耶稣，他也会全然的豁出去，就如同之前一样。马拿西就是这样的例子，之前拜偶像有多凶，如今遇见了耶和华，经历了神迹，他也同样彻底悔改，全然转向神，带下一系列的改革。从而可见，马拿西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。第十四至十七节，马拿西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感谢主，因为神的恩典，马拿西有第二次的机会。接下来就是他的一系列改革，他做了些什么呢？有三个方面。一，马拿西开始尽本分，治理国家。之前他不务正业，沉迷在各种偶像膜拜，没有好好治理国家的大小事务。如今马拿西悔改了，开始用心治理国家，建筑城墙，设立军长。二，马拿西拆毁了之前自己设立的偶像，包括了外邦人的神像以及他在耶和华殿中设立的偶像，而且他还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都拆毁，抛在城外。第三，马拿西恢复国中对独一真神耶和华的敬拜，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、感谢祭。之前他引诱百姓拜偶像，得罪耶和华，如今他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虽然百姓拜偶像的罪根深蒂固，仍在丘坛上献祭，但马拿西已尽了本分，至少百姓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不再是献给外邦人的神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是否看见了马拿西的悔改？之前他忽略的本分，如今他尽力去做；之前他所犯的错，如今他全纠正过来；之前误导了百姓，如今他再次将他们引回正道。神的恩典怜悯除掉了恶，若不是神的恩典怜悯，马拿西就不会有人生的第二次机会，也不会有这一段历史。回到一开始的疑问，那么坏的王为什么还让他做王时间最长呢？神给马拿西时间和机会，是因为神的宽容，好让马拿西有机会悔改，能够纠正他之前所犯的错，除去他之前所撒的恶， 再次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淡言，其实不是淡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为了等马拿西悔改，神给了他55年的机会。亲爱的，这样的马拿西，你会给他机会吗？老实说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我绝对做不到。如今的我经历过破碎，也经历了神的恩典怜悯，如同马拿西一样，若不是神给的机会，若不是神的宽容和赦免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您是否和我也一样，和马拿西一样，神既然给我们机会，好不好，我们也给身边的人机会。记不记得那位行淫时被抓的妇人，当众被带到耶稣面前，我们是与众人一样，以除掉罪的名义要用石头打死他，却没有想到自己也是罪人，或是我们如同耶稣一样，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帮助他从此不要再犯罪而除掉了罪。18-20节，马拿西晚年的评语，有两部分的记载。一是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，包括马拿西其余的事，他祷告他神的话，以及先知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。二是写在何塞的书上，包括他的祷告，神怎样应允他，他为自卑以前的罪嫌过犯，并在何处建筑丘坛，设立亚舍拉和雕刻的偶像。最后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，由于一生过堕于宫，死后没能葬在诸王的坟墓中，而是葬在自己的宫院里。21-25节，马拿西的儿子亚门继承王位，在耶路撒冷只做王2年。简短的5节经文交代了亚门的一生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父亲所有的恶行为他都学尽了。祭司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，但父亲的好他却没有效法，没有向父亲马拿西在神面前自卑，反而他所犯的罪越犯越大。若他自卑，相信他的一生也会很不一样，只可惜他做王短短的2年就走到了尽头。第24节，他的臣仆背叛，在宫里杀了他，犹大百姓起来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，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是否看到了神的信实？神守住了大卫之约，没有允许他人篡位，不像以色列北国因被篡位而不断改换朝代。从始至终，犹大国的王都是大卫的后裔，这也是历代志一再强调的事实。即便人败坏，即便审判临到，但神保守了大卫的后裔，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，不肯灭大卫的家，照他所应许的，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今天的内容。列王中做王时间最长的竟然是马拿西，因为神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，给他机会悔改。马拿西不但是犹大诸王中最坏的王，不但是以色列南北国诸王中做王最久的王，他也是众王当中最自卑的王。因为神给他机会，他在绝境中自己降为卑，因此得着了再活一次的机会，弥补过去所犯的错，把百姓引回正道。列王中自卑的有哪些？其实不多。一、犹大王罗波安；二、以色列亚哈王；三、马拿西的父亲西西加王；四、马拿西王；五、约西亚王，也就是马拿西的孙子亚门的儿子。在这5位自卑的王中，马拿西极其自卑，表示他的自卑超越了其余的列王。换句话说，南北国42个王当中最自卑的就是马拿西。好不好，让我们也如此谦卑，在神面前如马拿西一样，好让我们也可以弥补过去，改过自新，活出神量给我们的荣耀命定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给人悔改的机会， 我们看见你给马拿西55年的时间，虽然他如此败坏，但在绝境中他极其自卑地寻求主，主你就应允了他，而且给他第二次机会，弥补过去，纠正所犯的错，重整国家，回归正道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如马拿西一样极其自卑地来寻求主，在主的恩典中重新再活一次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要同样以恩待人，给他人机会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